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来练习第71课。只有上主的救恩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课写了些什么。他第一段说呢，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小我他也制定了一个跟上主作对的救恩计划。好，那这个所谓作对就是相反的意思啊。好，就是小我认为的救恩呢，小我认为的救赎，是跟上主相反的。好，那他说你所相信的正是小我的计划，由于他与上主的计划是全然的相反。好，这个关键字是全然这两个字，好，全然相反。那你不得不信呢，你若接受上主的计划来取代小我，必然会下场堪怜。也就是说，这个是小我想要说服你，小我的思维跟他的计划跟上主是全然相反的，然后他会不断的去恐吓你说，如果你跟上主去的话，那么你的下场会很凄惨。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上主的救恩计划它完全是往内的，好，等一下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它完全是往内看，然后小我的救恩计划完全是往外的。好，那我们如果随着这个圣灵去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注重我们的外在，好，这是小我的理由了。他说我们就会不注重外在，好，就是我们可能就不会认真赚钱呐，好，可能就不会好好保养身体啊，好，然后可能就不会注重去维护一些人际关系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完蛋，好，因为我们就失去了金钱，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失去人际关系。好，小我恐吓我们说，如果跟上主去的话，就会变成是这样。好，可是小我认他已经认定说，这具身体就是你，好，然后这你的钱就是你，你的人脉就是你，你的家人就是你，好，等等等，你的事业就是你，他已经是这么认定。好，所以当你不去注重这些东西，然后把他们看出他们是幻象，把他们看作是幻象的时候，你不会去注重这些东西。那不注重的话，你就完蛋了，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好，这个是小我的那个 reasoning， 这是他的理由。各位可以体察看看是不是这样。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跟随宽恕的道路去走的时候，内在总是有一些恐惧跟抗拒的那个最深层的原因。好，那第二段他说，小我的救恩计划是抓着内在的怨尤不放。好，因为小我他想要的是把里面的这个罪疚保住，好，但是保住的时候，他要把它投射给别人，好，这样他自己就不会那么痛苦，好，这是他的这个一贯伎俩。那小我坚持主张说，如果别人的言行有所不同，或者外在的环境或事件有所改变，你才能得救。好，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好，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讲的事情。好，如果发生什么什么事，就会怎么怎么样。好，那总之结论就是，小我认为救恩来自于我们的外面。好，就只要某人改变了，我就会幸福。好，只要我赚到了更多钱，我就会幸福。好，那只要我的身体很健康，我就会幸福，就能够平安。那小我他总是往外看，他认为我们是被外在决定的，然后认为外在有所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幸福平安。所以小我他总是指引我们努力的去改变外境。好，所以第三段写的更清楚了，他说在小我的计划里面，我们赋予了自己的任务，就是判定除了自己之外呢，哪些人事物应该改变，好，那我们才会得救。还是由我们自己去判断，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才会得救。但是实际上这反而让我们陷入很大的恐惧跟痛苦里面，因为外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愿意诚实去面对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其实是并不会跟随你的期望而改变。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外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改变只有我们自己。好，但是你看小我他是怎么样，除了自己之外，外面有哪些人应该要改变，那小我是刚好颠倒的，好，就是他不改变自己， 想要去改变外面，所以他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努力。那我们一定会觉得很疲惫，尤其当我们越想要去控制外面的时候，就 越觉得这种疲惫跟绝望，就上升。那小我他是这样子颠倒是非的去看这世界，难怪他活在没有指望的这个境地里面。但是我们以前在没有学习之前，没有好好的去觉察出来，没有去觉察到。总之其实可能就是一个讯息，往内往内往内，就是不断的往内，不管外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不管那个事情一天塌下来也好，也都是往内去寻求平安，而不是往外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 好，而且小我怎么样呢，就是在第三段后半所讲的，你的幻觉坚持告诉你说，即使这个希望落空，你还可以去找其他的人事物。好，这边不行了，对吧？好，事业失败，好，赚不太到钱的时候，那就怎么样？就去找一些小确幸啊，好，然后，跟着出国去旅游啊，好，或者说这个抽烟喝酒啊，总之，反正就是去找一些其他地方去寻求救赎啊。那或许换了一个人，我们就会过得更顺利。换了一个环境，成功的希望就会比较大。但是我们常发现说，自己不愿意改变的人，他常常会碰到很类似的境遇。好，就这个伴侣换掉了，好，换下一个，发现怎么跟上一个还是这么像。常常就发现这种事情。因为外境是心境的显现跟投射嘛，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我们也不应该意外了。好，那我们往下看这个第六段。第六段第七段开这边呢，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强调说，只有上主的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就是这一课的标题。言下之意就是小我的计划绝无成功的可能。好，那后面这一句话呢，就是你必须要去承认它。好，因为上主的计划跟小我的计划是完全颠倒。好，那你不能脚踏两条船，你也不可能脚踏两条船。好，所以你要去随着上主的计划去走的话，就要完全放掉你原本小我的计划。好，那这个正是我们会抗拒跟挣扎的那个地方。好，那他接下来第八段讲到今天的练习。好，他说今天要做两次尝试的练习。好，那练习开始的时候呢，先回想今天的观念，就是只有上主的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然后要了解它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上主的计划势必成功，然后后面那半句就是我刚所讲的，其他计划就是小我的计划根本无此可能。好，那这可能会激起我们的一些沮丧啊、愤怒之类的。好，但是我们要能够去接纳，接纳说这两部分都是有关系的，都是重要的。好，所以你选择圣灵就意味着你放弃小我，放下小我，这两个是搭在一起。好，那接下来第九段，第九段呢，他说就是在尝试练习里面呢，我们祈求上主启示给我们他的计划，那我们可以很具体的去问他说，你愿意我去做什么？好，那你愿意我去到哪里？好，那你愿意我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交托，就是把这个你的日常的一切都交托给上主了，好，就是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好，要说什么，都交托了，好，那让圣灵来给你答复。好，那他说呢，圣灵会答复你到何种程度，会凭着你甘心聆听天音到什么程度。好，这就是我们前面49课所讲的。好，虽然说这个天音，上主的天音，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对你发言，可是呢当我们不愿意听，好，或者内在还有抗拒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会觉得那个讯息是很模糊的，好，甚至是很片段。好，那他说不要再回避圣灵的答复。好，那我们此刻练习足以证明我们已经有某种聆听的诚意，也就是说当你的确你在练这一课的时候，表示你 有一个起码的诚意，不能说是完全，但是有一个起码的诚意。好，那他今天的这个尝试练习就是他会让我马上想到在正文第二章第五节里面那一段著名的祷词。好，那我们跟这个 刚才提的那三个问题把它结合起来看的话，大家应该会蛮有感觉的。这段导词我替大家读一下，他说，我在这儿纯粹是为了利益众生，我在这儿只代表派遣我的那一位，我不担心自己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派遣我来的那一位只会指点迷津，他希望我去的地方我必然欣然前往，因我知道他与我同行，只要我肯用他的方式去治疗，我便疗愈了。好，这是很美的一段导词。好，那我在实体课上面还会再回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导词它到底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那在短视练习里面呢，就是常常给自己提醒，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好，那尤其是升起愿有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它下面提供这个形式来回应。好，他说，心怀愿有是与上主的计划作对，只有他的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好，就是心怀愿有就是跟上主作对。好，就是强调说这个，其实我们心怀愿有的时候就是在往外，就这一刻他不断提醒我们往内，整本其实可能都在提醒我们这个。那愿有其实就是往外，因为当你有愿有的时候，你心通就是在讲说，如果外面的人能够有所改变，或者外面的这个境界，这些事件能够有所改变的话，那我就会平安。好，心通是在说这句话。好，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前面68课好，就讲到愿有，好69课到这边这个71课好，都还有相关的那个原因。好，那他说每一小时试着能够记得今天的观念6-7次，好，然后忆起你救恩的神圣源头。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71课，只有上主的救恩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